大家好，今天的讲题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经文是以西结书的37章1-14节。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慢慢地去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请读：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藉着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平原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看啊，平原上面的骸骨甚多，看啊，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看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要给你们加上筋，长出肉，又给你们包上皮，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看啊，有地震，骨与骨彼此接连。我观看，看啊，骸骨上面有筋，长了肉，又包上皮，只是里面没有气息。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向风说预言。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过来，并且用脚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看啊，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所以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子民，看啊，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把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段都相当长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当你读以西结书的话，这一段算是一段比较熟悉的经文，都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异象，枯骨的异象。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上下文，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异象的出现呢？原来在上下文里面，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来去宣告一个复兴的信息。那个中心是关乎神的大能会帮他们来去面对他们的被掳。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需要去认识当时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被掳到去巴比伦的，他们被掳了之后，他们就被流放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在那里他们，我们说他们的身份是被矮化，被人称呼为，称他们为被掳的。这些流放者是他对他们自己的前景很悲观，他们一方面觉得他们是承受了祖先的罪，因为他们祖先犯罪，所以他们才会到今天的田地。他们也认为神对他们不公平，并且质疑神的能力。他们其实在这一刻里面是面对信仰和身份的危机。 咁而喺以西结书嘅36章咧，即系上一章咧，神就应许呢一班人啦。佢哋喺一个咁沮丧嘅光景里面，神应许佢哋：你哋咧会将来得着复兴嘅。神咧话：我会赐俾你一个新心同埋新灵，使到咧你哋嘅属灵嘅生命咧能够更新过嚟。咁咧，你哋会经历咧个人嘅改变。咁而去到37章咧，承接上一章咧，神就唔单单应许佢哋自己嘅生命能够改变，佢更加咧应许佢哋咧，佢哋嘅国家咧都得到复兴。咁所以喺呢个异象里边咧，就系讲紧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咧将来要得到复兴嘅。咁我哋咧用一啲嘅时间，我哋嚟睇下呢个异象。首先第一方面咧，我哋嚟思想嘅就系、是，原来呢个异象里边咧讲到枯骨咧能够复活过嚟。咁神嘅灵咧，就引领先知咧喺灵里边咧去到一个平原里边，唔系实际嘅去到啊，即系灵里边有呢个睇见。咁去到呢个平原咧，好得意嘅，佢就看见咧周围咧都系骸骨，景象咧应该系好恐怖。你有冇见过骸骨啊？一啲人有啊，好多人都未啊，可能见过嗰个系个模型啦。咁咧，我都有機會見過，見到都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嚇。點解會見咧？咁你知我哋做牧者傳道人咧，乜嘢都要會見嚇。咁咧有一次咧跟主任傳道啦嚇，咁啊去睇人執骨起骨。點解要去咧？咁因為通常喺呢啲嘅環境裏面、場合裏面咧，弟兄姊妹咧都好想傳道人咧係为他们来祈祷的。所以我新传道跟着牧者主任传道一起去。都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因为真的起骨。你知道为什么要起骨？因为香港即你撞了下去 不会永久的，到那么上下就要拿起。但是你会看到这些景都是不舒服，还有都有些即如果你说周围都是骸骨你会害怕。咁呢度嘅描述咧，我头先都讲，佢先知咧唔系真系去到个实嘅场景里边。咁但系咧呢度嘅描述咧，就同耶利米书第8章咧第1至3节嗰个景象好似，似到咧系令呢班被掳嘅子民咧就想起耶路撒冷沦陷嘅时候咧嗰种嘅惨况。咁我哋睇下咧耶利米书第8章嗰度咧，佢哋先知点样去描述耶路撒冷将要沦陷嘅时候会系点样吓？咁呢段嘅经文咧就咁样讲，佢话耶和华说：那时人必将犹大诸王和领袖嘅骸骨、祭司和先知嘅骸骨，以及耶路撒冷居民嘅骸骨，都从坟墓里取出来，散布在太阳、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被收敛，不被埋葬，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这邪恶家族所幸存的余民，就是我赶他们到的各处所剩下的，全都宁可选死不选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读到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觉？哎呀，真的觉得他们很惨，情愿死了都不活了，真的现在一些死了就不得埋葬，没有死的那些被掳了就在异地成为一个亡国奴。先知去领受神给他看的这个异象的时候，在这个异象里面讲到骸骨的描述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骸骨好多，咁咧就令人想起头先嗰段经文吓，同埋咧想起咧可能系真系经历多场嘅战争，死者无数，惨不忍睹。而最令我哋觉得心酸嘅咧就系呢啲骸骨咧系不得埋葬，暴露喺咧日晒雨淋底下，对当时嘅人嚟讲咧系极大嘅咒诅同埋耻辱嚟嘅，就算今天都系啦。不被埋葬。第二方面的描述就是这些骸骨很枯干，意思就是说已经死了很久，经日头部晒已经干透，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再没有复生的可能。从这里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他们因为拜偶像，他们叛逆神，以致遭神的责打。我们说北国一早已经被掳了，被亚述掳去，咁南国咧又被犹大，南国犹大咧就被掳到巴比伦分散各地。佢哋咧正正系咧 国破家亡，人在异乡。而在以西结书37:11就这样说，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而神就透过以西结先知在这里来传讲一个复兴的信息，应许他们这些被掳的群体，他们可以重归故土，返回以色列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呢？在这个异象里面，其实神要宣讲他的信息。神宣告的就是他是成就万事的主，是掌管历史的神，在一切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都有无尽的可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相信？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例子，上个星期大家都听到。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当撒拉听见神的使者讲话，在明年的时候他将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在帐篷后面暗笑。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个都是今天的主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大家都知道撒拉结果是生了以撒的。好，另一处的经文，新约约翰福音就记载耶稣使到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第11章。应该是耶稣来到坟墓前，就吩咐人将挡住坟墓的石头拎开。你记不记得当时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怎样回应？他立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死了已经4天了。意思就是说已经没什么可以做的了，没什么可以改变这个死的事实。但是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说枯骨的复苏的这个异象是一个很宝贵的异象，因为这个异象将希望重新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这班被掳的以色列人里面重新的点燃起上来。我们说这个的信息不单单适用在他们身上，同样它有一个的普遍性的属灵的意义，都可以应用在今天你和我的身上。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你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了，没有事可以做的了？那个可能是你的夫妻关系，可能你和子女的角力，或者在职场里面的挑战，或者身体的衰败，或者现在正面对的经济的那种的紧张，或者是你个人属灵生命灵里面的忧谷，你会经历你曾经努力过、祈祷过、等候过，但是现在你心里可能这样说，算了，不会改变的了。有没有试过？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为这件事我祈祷了很久，没想过今天反而去到这样的地步，当然不是他所想。有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这样的情况，真的很难。今天的经文就将我们带到好像一个很极端的画面里面，一个满布枯骨的平原，这些枯骨不是刚刚死，而是死了，死透了。然后神问了一个问题，人子啊，这些枯骨会复活吗？这个都是神今天要问我们的问题。你生命里面那些你以为已经看为已经死去没得改变的地方，还有没有复活的可能呢？我们第二方面看见的就是骸骨被活化。先知按住神的吩咐，就向这些骸骨来发预言。我们说不可思议的事就在一刹间，就一瞬间就发生。这些的骸骨骨头既然互相联络起上来，骨上长了筋和肉，有皮包在其上，只是没有气息，是一个不会动的身躯。神吩咐先知向风来发预言，灵就进入这些被杀的人的身上， 然后他们就成了活人，并且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好了，整个意象其实圣经自己本身已经有解释，不是我们随便去解释，因为神已经解释了。那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呢？刚才都讲过，骸骨是代表以色列全家，圣经说他们要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其实这里是两部分，第一方面是骸骨在平原，第二方面神说你们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即是他们不在平原那里，他们在坟墓里面。那坟墓是代表什么呢？坟墓就是代表他们被分散去到的不同的国家，他们没错，他们在那里生活，但他们的心境就好像死了一样，又没得回到去自己的地方，向自己的本地，又没有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和敬拜。但神说应许他们，神要复兴他们，领他们出来重回以色列地。这个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是近乎不可能。他们离开了家乡，我们说他们信仰的三个的支柱，你知不知道哪三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很重要。第一就是地土，第二就是圣殿，第三就是君王，全部都没了。所以他们仿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没了。但是我们从历史上面可以见到的，就是神的应许没落空的。我们说大能的神能够一次一次的来去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从历史里面，以色列人虽然在那刻里面看不见，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被掳后70年，主前的538年，神感动古列王下令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国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这个异象，神的应许实现的。但很可惜，他们仍然继续去叛逆神。所以他们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又再被毁坏，圣殿又再被拆毁，以色列人又再次分散。今次分散得更远，更散，去到世界各地。有没有机会复国呢？在人看来没有，但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就知道，没有人会预料到在1948年以色列会重新的来去复国，直到今日。所以我说神的作为岂是人所能测透呢？信心的看见，我们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似乎一个没什么盼望的一个的异象，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看见是先知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他身上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经文那里说，神带以西结走遍这些骸骨，刚才都说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景象。但是神带以西结走的时候，在异象带着他，是不是远远地看，就是我那次看人家起骨就很远的，我在山上，他在山下。但是呢，他不是，他在骨头里面走来走去，仔细看，而且结论就是极其枯干。刚才都讲过，是代表没有希望，完全没了。但是很奇妙的，神没有立刻做事。在这个时候呢，神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先知，这些骸骨能不能够活过来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答？我估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这样答，主啊，不可能啦。因为从我们的观点，从我们的经验看来，死了这么久了，这么干，怎么可能复活呢？但是以西结先知没这样答，他回答，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觉得这个回应是怎样的回应？会不会觉得他都很实在又很有智慧？先知的回应是很宝贵的，因为先知没有否认困难的存在，他没有假装看不见，也没有假装他自己有信心，他只是将答案来交给神。神啊，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以西结是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当他看见枯骨的时候，他没有用自己的理性来去落结论，他选择相信神的 可能性，即使自己看不见。弟兄姊妹，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卡住了， 不是因为神不能够，而是我们太快就说不可能了。哇，教会扩堂要这么多钱啊？不可能。做教会执事啊？不可能。怎么会是我呢？全时间侍奉做传道啊？更加不可能了。即我们太快的回应，今天神就邀请我们讲一句说话，不是不可能。主啊，你是知道的。神啊，你知道，你知道得不得？我们来学咯，学习这个功课好吗？好了，我们看见先知一个信心的看见，然后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宣告。接着是神吩咐先知做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你向这些枯骨来去说预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对着一堆的骨头讲道说预言，合不合理呢？好像没什么意思，这骨头又没有生命，又没有感觉，又不会听，那怎么会听得明我说的话呢？如果我是以西结先知的话，先知在这刻里面他面对眼见和信心之间的一个抉择，他选择凭信心的来去传递耶和华的话。所以经文这样讲，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刚才经文里面都讲了，骨头和骨头就接连起上来，又有筋又有肉，还包上皮，不过是没有气息而已。于是神又再叫他，再叫先知，你呼唤气息来吹入去这些身体躯体里面，于是他们就活起上来。所以我们说从神而来的一个信心的宣告，能够使死变活，使软弱变成刚强，使贫乏变成丰盛，使缺陷变得完美，使失败变成胜利，原先被打败现在起来成为军队。神藉着人信心的工作彰显他的能力。当以西结先知他愿意相信神，信服神的命令你去传达预言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加什么东西，只不过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情势就出现了转机。而且当他不断继续的来去听，继续的来去讲的时候，整个局面就翻转，从没有指望变成我们说有满有生命力的一个军队。弟兄姊妹，先知没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对神那种完全的信服，就能够成为神作工的管道，作成神的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等我明了，明白了，我就会信服了，我就会照做了，或者等我看到结果，那我就会有行动了。难怪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历不到上帝的作为。以西结先知不是这样，他是先信服，然后他后看见。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的，除了我们看见这个异象能够枯骨复苏，我们看见先知那种的信服，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就是整段经文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刚才读的经文都相当长，我不知道你留意有没有留意有些什么字眼是重复出现的，有没有留意到？看下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因为先知都觉得 很惊讶，所以看下看下就出现了很多次。而其实灵这个字都出现了很多次，总共出现了十次那么多。你说有那么多吗？有没有那么多？你看圣经，看中文圣经看不到，因为中文圣经它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翻译 Ruah 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灵这个字，就用了是灵、风和气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这个经文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就说耶和华的灵，如果你翻开你本圣经的话，手机可能没有，或者要看它的 footlook， 那里就用个小字，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他 咁圣灵咧被称为神嘅手，手咧至少有三重嘅意义。你对手我嚟做咩噶？做嘢噶，手咧系代表工作，手咧都代表能力吓，手咧可以好有力吓，手咧都系表示咧圣经里边咧有指示嘅作用吓，指引方向吓。咁你睇诗篇嘅123篇第二节嗰度咧，就有少少就会睇到呢个意思。咁呢个咧俾我哋想到神创造天地嘅时候，神嘅灵就喺度运行工作。咁喺异象里边，神就讲啦，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使这些人活了。咁呢个咧就俾我哋谂起啲乜嘢咧？咁我哋谂起喺创世纪，神造人嘅时候做咗人啦，做咗亚当啦。然后咧，神就将生气吹进呢个用尘土做嘅人嘅鼻孔里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叫做亚当。当你想到这段经文创世纪和这里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气息进入去这些躯体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活过来。所以这个气息是描绘圣灵很生动的再创造的一个工作，使没有生命的能够活过来。所以当神说气息啊来吧，其实他可以这样理解，圣灵啊，来吧，生命的气息啊，进入去吧，能力的风啊，吹吧。当灵进入以色列全家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回归耶路撒冷。我们说圣灵是神，他都是神能力的管道，是神工作的凭藉，是神指引的响道。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带来生命的逆转，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说以色列人必须经历圣灵的工作，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复苏，他们必须被神的灵充满，才能够有能力来去遵行神的话。圣灵按住他自己的心意行事，他的作为没有人能够参透，因为他是神。很明显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当中记载了很多圣灵的工作，特别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圣灵的引领。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弟兄姐妹，因为什么人才会分散？因为逼迫，因为逼迫的时候信徒就被逼四散，就到处传福音。福音又怎样传到去罗马呢？因为保罗咯，是不是？咁保罗点会去到罗马呢？原来咧系因为暴动，圣殿嘅骚乱，保罗咧被拉，然后咧保罗咧因为上诉该杀而被解到罗马，喺被囚禁底下咧仍然能够为主喺罗马嚟去做见证。所以咧我哋睇见，虽然是圣灵行转，圣灵很大能，但我们亦看见圣灵的作事的方式有时真的很特别，就是透过苦难困难然后来去彰显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在患难逼迫里面没有掩盖圣灵的同在和工作。以西结书37章一直强调神是主动要去复兴以色列，圣灵要在这班人的心里面工作，而那个的主动权是在神那里。所以在第37章有几句的说话，他是这样讲，他说我要开你们的坟墓，我要使你们出来，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重点是我要，谁要？神要，不是我们想，都不是我们做，都不是他做，而是神要做事。所以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他想都未想到之先，神已经亲自作工，为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使到万国万邦来去认识神的作为。教会能不能够复兴呢？我们的灵性能不能够更新呢？以致我们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我们能够成为见证神的群体呢？这个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我们说今年是教会踏入50周年，我们都来紧庆祝我们的50周年。我们没有办法避开教会曾经经历风雨高低的事实，但感恩的是
神从来都没有离弃我们的教会 AACC。 在各样的经历背后，我们心存感恩，我们很感谢神奇妙的保守，我们都感谢神祂大能的医治，祂奇妙的作为。上星期宣教培灵会，我们很感恩的透过王牧师宣讲的信息，不少的弟兄姊妹出来回应神的呼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去跟随主，任主差遣。我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圣灵要在我们中间来去工作，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要复兴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要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要更大的来去使用我们这个群体，为主来去做见证，让神得到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的体见？透过这段经文，神今天问我们的三个问题。第一，你愿不愿意相信，即使你见到的是枯骨，你愿不愿意说，主啊，你知道。第二，你愿不愿意信服，即使神的带领看来不合理，怎会是这样的，你都愿意跟着去做。第三，你渴不渴慕圣灵，你渴不渴慕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单单看见事情改变，而是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这三个问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能力，你是那位奇妙的主，你都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你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停留在一个停滞、一个枯干的一个境地。主，你很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更新、被你改变。你更加愿意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不单单止于此而已。主，你愿意我们能够更大的被你来去使用，成为一个有力的群体，你去真的见证主你自己的作为，能够去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今天就祈求圣灵你大大的去充满我们每一个。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将我们接受你进入在里面，你去充满我们。主，以致我们有能力的为你来去做见证。主，愿我们能够好像先知一样，我们有一个信服完全听从你的心。主，我们有那份从你而来的信心。主，纵然前面的日子是艰难，但是主，我们深信神你会在当中为我们成就一些我们看为不可能的事。主，我们就同心的在你面前，我们来呼求仰望，我们祈求神你更大的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我们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